日研讀的經文是記載在創世記十二章一至四節。上主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故鄉、親屬和你父親的家，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多子多孫，他們要形成大國。我要賜福給你，使你大有名望，這樣人要因你蒙福。祝福你的，我要賜福給他們；咒助你的，我要咒助他。我要藉著你賜福給萬民。亞伯蘭75歲的時候，遵照上主的指示離開哈蘭，羅德也跟他去。
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慈悲上帝，我们的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要你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说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也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也好像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在1990年的9月，加西浸聯會開始了在溫哥華西區的一個植棠的計劃，目標是吸引當時因為1997臨近而在香港湧來溫哥華的新移民。這個計劃開始的時候只有5個人，但透過這5個人和後來加入的弟兄姊妹的傳福音的努力，去到92年5月3日，當西區浸信會正式成立的時候，我們已經有42位的會友了。我們在每年的5月的第一個主日，我們都慶祝我們的堂慶。今年我們慶祝我們32周年。西浸的故事是一個關於什麼的故事？西浸的故事是一個關於什麼的故事？如果這一條是一條填充題的話，大家會將一個乜嘢答案填入去呢一個空格裏邊咧？我想咧俾30秒時間大家，我想咧大家咧喺你哋個筆記嗰度咧，你去答呢一條嘅填充題，就係、西浸嘅故事係一個關於乜嘢嘅故事咧？你會填一個咩嘅答案落去咧？如果你冇紙筆嘅話，我都想你嘅心裏邊咧諗一次呢一個答案啊，冇對定錯嘅，俾30秒時間大家。西浸的故事是一個關於什麼的故事呢？每一個人的答案可能都會不同。在過去的7晚，我們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和我們分享了他們的西浸的故事，在這個真人圖書館的活動裏面，每一個人講的故事都是不同。今天我們會去思想亞伯拉罕的故事，就是神怎樣呼召他離開他的原居地，去到一個很遙遠對他來說一無所知的地方。這個可能是一個我們很熟悉的故事，可能你已經聽過無數這麼多的講道，講到這一段的經文。但是今天我們會做的就是我們會透過亞伯拉罕的故事來到去閱讀我們的故事。我們也會讓亞伯拉罕的故事來到去知會我們的故事應該怎樣的發展下去。神呼召亞伯拉罕的故事是一個值得我們去留意的故事，特別當我們和亞伯拉罕的故事之間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共通點。這個共通點就是離開。創世記十二章的故事是一個關於離開的故事。創世記十二章一節那裡這樣說，他說上主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故鄉、親族和你父親的家，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離開是因為前面有更加好的等待著我們。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曾經經歷過相同的一個這樣的經歷，就是離開一個地方去到另外一個地方， 为了追求更加好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他有什么的感受。我相信亚伯拉罕应该是会有一些的挣扎，因为离开从来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离开代表了分离，分离。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仍然记得，当我们在机场的禁区外面跟我们那些所爱的人讲再见的时候的那个情景，对有些人来讲，可能这个场景仍然是历历在目，甚至乎可能有些人仍然感受到当时的情绪。37年前，我从启德机场离开香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当日的情景。中国人说最痛苦的经历有两种，就是生离和死别。对很多人来讲，移民肯定就是生离，但是同时对有些人来讲也都可能是死别，因为可能当我们离开了之后，没办法再去在他们离开世界之前见到那些我们留低了的人。我相信亚伯拉罕应该对于离开是有一些挣扎的，他肯定会觉得不舍得，所以他带了他的侄罗德一起走。虽然神话了给他听要离开所有的人，将他父亲的家族的所有人都要留下，不可以带走，但他都是带走了罗德。亚伯拉罕当罗德的父亲，即是亚伯拉罕兄弟过身之后，亚伯拉罕将罗德当是好像自己的仔一样的抚养，所以他不舍得将罗德留下不带走。当然到后来证明了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决定，但是这个已经超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范围了。亚伯拉罕觉得不舍得，我相信当我们很多人面对分离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类似的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分离的故事，对于那些可能来了温哥华无奈的人，可能你的分离的故事仍然都是很新鲜，仍然都是很深刻，那种的痛可能仍然都还是很痛。可能有一些人曾经失去过至亲的人，可能不是很久之前发生，也可能已经发生了一段的日子，可能你还在消化着那种的伤痛，可能你仍然很挂住他们。又或者可能对我们有些人来说，我们的失去是比较被动一点的，可能你哪里都没有去到，但是却是经历了被离开。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来了西区浸信会已经很长一段的时间，但是就最近就发现教会已经不是好像以前一样，多了很多我不认识的人，没有以前那种那么亲切或者那么紧密的感觉。可能你哪里都没有去过，但是你已经失去了那个你很熟悉的教会。分离似乎是我们人生里面不能避免的一个的部分，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正确地消化失去的感觉，其实是很重要，以致我们不会被这些感觉去激沉，或者令到我们失去了动力。对于分离那个最合宜的回应就是哀悼，对于分离和失去那个最合宜的回应是哀悼。我们需要去感受那种的哀愁和那种的痛楚，我们需要学习怎样去表达我们的哀伤和我们的伤心，而不是去压抑他们，而且扮做没有问题，因为始终这些所有被压抑的情绪不是爆出来就是向内爆，做到后来都是会带来更大的伤害。我们说哀悼不能够帮我们抹走我们的伤痛，我想没有东西是能够令到我们不痛的。我们说但是这个哀悼的过程能够帮助我们消化和管理我们的哀愁和痛楚，以致最终我们能够有力量继续向前行，并且容许美善从我们的伤害当中去流露出来。我们呢学习怎样合宜地去哀悼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继续向前行，以致我们不会错过了那幅在我们前面很美好的图画。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乡下，离开他的家人， 因为神在前面为他预备了更好。十二章二节和三节那里这样说，他说我要使你多子多孙，他们要形成大国，我要赐福给你，使你大有名望，这样人要因你蒙福。祝福你的我要赐福给他们，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我要藉着你赐福给万民。我想大家留意的就是，我们说为什么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是一幅更好的图画呢？那个原因不是因为亚伯拉罕会变得很有钱，或者他会有很多的子孙，或者他会变成一个大国。我们说为什么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是一幅更加美好的图画呢？那个原因是因为神要用亚伯拉罕去为很多的人去带来祝福。十二章二节那里说，这样人要因你蒙福。三節那裡說，我要藉著你賜福給萬民。我們所能夠得到的那個最大的祝福，永遠都是我們能夠可以祝福更多的人。我們能夠可以祝福更多的人，永遠都是我們能夠可以得到的那個最大的祝福。使徒行傳二十章三十五節那裡這樣說，他說要記得主耶穌親自說過的話，施比受更為有福。可能你们有些人已经听到知道教会将会实行一系列的变动，关于我们的崇拜和相关的事工，由七月开始会有一系列的变动。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跟不同的小组和不同的事工队伍都进行了沟通，最终的安排可能不能够符合每一个人的期望。我相信是没有一个的安排能够符合所有人的期望，因为我们所收回来的那些各样的期望之间都是互相矛盾，逻辑上是没有一个安排能够符合所有人的期望。一会我会向大家介绍这些将要在七月发生的转变，但是我很想强调一件事，就是这些所有的转变并不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这些所有的转变不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实施这些所有的转变是因为我们很想祝福更多的人，我们的邻舍、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就好像神呼召亚伯拉罕祝福这个世界一样，我们都是蒙召要去祝福这个世界。他说所以亚伯拉罕呢，他在这些所有的转变当中，其实呢他不是觉得很舒服。我们今天同样面对这些转变，我们都不会很舒服。我们说我们要去祝福世界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成本。委身在神的使命里面，往往都不代表我们能够过最舒服的日子。我们即将要开展的其实是一个职堂的计划。有些教会会派人出去在一个不同的地理位置那里开展一个新的会众。我们今天要去派人出去开展一个新的会众，但是不是在一个不同的地理位置，而是在一个不同的时段。我们希望由七月开始去聚集一班讲广东话的会众，在星期六的下午五点来到去崇拜。同一时间，我们也会为到星期日早上的聚会重新的安排。我们会将英语的崇拜摆在上午九点钟，而粤语的崇拜就会摆在十一点钟，同样都是由七月开始。在今天的周报里面，大家会找到这个所有的细节，我写了超过五千字，所以请大家记得逐只字帮我看完它。但是请大家回去慢慢看，不要现在看，因为现在你要听我说。Okay?这些所有的新的安排呢，有两个的目标。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开拓空间给粤语堂呢有可持续的增长。大家呢应该都留意到我们呢不够位坐了。所以呢，我们如果想继续去接触那些没有回教会的人的话，我们必定呢需要呢去开拓新的空间。第二个的目标是开拓空间给英语堂呢能够发展信徒教育的事工。英语堂现在他们没有一个合宜和有效的时段来到去做信徒教育，但是英语堂却是去到一个发展的阶段，他们很需要这个信徒教育的事工，为了他们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他们很需要信徒教育的事工来到去建立他们成为一个使命的群体，去接触这个发展当中的社区， 这个新的安排，星期日早上将两堂崇拜的时间调转，给到英语堂能够有一个更加好的空间去发展这个信徒教育的事工。两个的目标都是为了要增加我们外展的容量，去服侍我们的邻舍，去祝福这个世界，正如神呼召我们所做的一样。神呼召我们去拥抱一幅更加美好的图画，而这幅美好的图画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这个世界。我们要怎样回应神的呼召呢？最基本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愿意牺牲我们那个舒适的已经习惯了的这个的生活方式，来到去发展神的使命，去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更加窄的问我们自己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愿意去参与这个新的职堂的事工，委身去参与在这个星期六下午的粤语崇拜里面去参与侍奉。我们期望最少有30名的会友会愿意去在这个新的星期六的粤语崇拜里面参与侍奉。为什么是30个呢？因为这个数字就是我们需要去能够维持一个崇拜的聚会的那个运作所需要的侍奉的人手。在今天的周报里面，你会找到一个的二维码，就会带到你去一个网上的回应表格。这个的回应表格就会问大家，你打算会去参与星期六的崇拜还是星期日的崇拜，会侍奉还是不会侍奉。我邀请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你是会友也好，或者你不是会友也好，只要你是翻开粤语堂的，我都邀请大家去填写这一份回应的表格。个截止日期是5月19日，我需要知道这些的资料，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去作出下一步的安排。所以请大家在两个礼拜之内，5月19日之前去填写这一份回应的表格。如果你说我不懂上网的话，我们都预备了有纸本的回应表，在后面那里就可以拿到。大家在未来的两个星期可以填了这一份的回应表。如果你是填纸本的话，填好了在奉献的时候摆下去这个奉献袋那里。我们不是期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会去参加星期六 的崇拜，因为我们暂时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到星期六开始这个 Citrus 的儿童事工。所以对于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讲，参加星期六的崇拜是会很困难的，所以我们不是期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会去参加星期六的崇拜。如果你决定留在星期日的话，不代表你比起那些去参与星期六崇拜的弟兄姊妹没有那么高的委身。如果你不能够去参与星期六的崇拜，因为你的限制的话，不需要觉得内疚。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论断人，也都不要论断自己。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需要背负的包袱，每一个人都不能够用同样的程度和方法来到去委身。每一个人的容量都是不同的，这个我们必须要去明白。但是我都邀请每一位去思想你对于敬拜和侍奉神，你自己的委身到底是什么东西，无论是星期日也好，或者是星期六也好，你的回应应该是反映你对神的呼召的回应。你的回应不应该是基于你对于舒适和方便的取向，因为神的呼召以致神的祝福从来都不是关于舒适和方便。为了要去回应神的呼召，亚伯拉罕他需要离开那个在故乡舒适方便的生活，去前往一个对于他来说是陌生、无法预计并且不舒服的未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的迷思，就是如果这个是神的计划的话，每一样东西结果出来都会是平顺的，是没有痛苦的和舒适的。我们说这个肯定不是亚伯拉罕的遭遇。当他回应神的呼召去到这个迦南的时候，当地就有这个饥荒等着他。神应许他要有一个的儿子，但是他等这件事发生足足等了25年。 在他的家庭里面充满各种的拗叫，有各种的纷争，甚至乎他需要去打仗。亚伯拉罕在迦南那里的生活是神带他去的，但是却从来都不是一个舒适的生活，但是那个是一个有盼望的生命，那个是一个充满祝福的生命，那个是一个他知道他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的生命，那个是一个他能够参与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一件事的一个的生命，那个是一个他在神那个最伟大的计划里面有份的一个生命，那个是一个有目的的人生，他知道他的生命能够为这个世界去带来改变，他可以被神去使用来到为这个世界带来祝福，他知道他不会到头来一无是处一事无成。神不是应许亚伯拉罕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神是应许亚伯拉罕有一个有目的和有盼望的人生。今日当我们要去回应神对我对佢对我神俾我，当我哋要去回应神俾我哋嘅呼召嘅时候，去扩展我哋嘅事工，以致我哋能够去接触到呢个社区里边更多嘅人嘅时候，都系冇保证成功嘅，冇保证成功嘅。可能我哋星期六嘅崇拜反应好差，我哋要挣扎好多年之后，个事工咧先至会能够有啲嘅成长。可能我们大家一起牺牲去给英文堂能够可以有开展他们的信徒教育的事工，但是到头来英文堂没有人肯去接受装备为着神的使命，没有保证成功的，没有保证成功。他说但是你会宁愿选择去跟从神，成为一个更加大的愿景的一部分，虽然要承受各种的不舒适，定是还是你愿意选择舒适而錯過了經歷神恩典和經歷神自己的機會呢？這個是我們要做的選擇。創世記十二章四節那裡說，亞伯蘭七十五歲的時候，遵照上主的指示離開哈蘭。亞伯拉罕作出了他的選擇，縱使他的信心很軟弱，縱使會知道前面有很多的艱難，縱使對於未來有很多不確定的地方，亞伯拉罕仍然選擇了去成為更多人的祝福。今天講到開始的時候，我問大家，西浸的故事是一個關於什麼的故事呢？如果這條是一條填充題的時候，你會在這個空格裡面填一個什麼的答案呢？每一個人的答案可能都不同，我自己都想到很多個不同的答案。西浸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破旧立新的故事。如果大家来得够久的话，你可以想回转头，就是到底我们结束过多少的事工来到去发展新的事工。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在舒舒服服的生活当中觉得很满足的教会。西浸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外展的故事。我们经常都是努力去尝试接触更多的人，去服侍更多的人，我们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为了我们的会友，而是更多是为了外面我们要接触的人。西浸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委身的故事。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历史当中这么多年投放了他们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到去服侍神，在各种的岗位用各种的方式来到去服侍神，这些的委身感动了很多人，并且改变了很多的生命。但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我相信西浸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直堂的故事。西浸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直堂的故事。1990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直堂的计划。条路不容易，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个直堂的一个由直堂开始的教会挨过了，并且渐渐的成长。2012年的时候，我们植了英文堂，条路都是不容易，都是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英文堂呢都挨过了，并且开始见到有果子了。我们等了很多年，希望去植第三堂，而终于时候到了，我们可以开始第二个的粤语第二堂的粤语堂。条路一样不会容易， 前面一样会有很多的困难，可能会有新的分离，会有新的哀悼，新的失去。但我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同样都会好像以前一样见到神的恩典。作为一个直堂的计划，所谓直堂有什么那么特别呢？我们新的同工 Pastor Keith 他是来自建道神学院。这个学校有一个很出名的口号，叫做开放、吃苦、火热。我想这个都是关于直堂的态度的一个很好的总结。所谓开放，就去服侍那些没有人服侍的地方或者时间。所谓吃苦，就是挨过沿路的困难，捉紧我们的盼望，相信神一直与我们同工。所谓火热，就是容许我们自己被要荣耀神的热情驱使，来到去投入自己的生命，来到去侍奉神。开放、吃苦、火热，在过去的32年，我在这里见到很多。我邀请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用一种配得被称为直堂的方法，来到去继续一起书写这个故事，而不是只是安安乐乐地每个礼拜坐在这里做观众。你的选择会是什么？结束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在神面前都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大家可以眯埋眼。我邀请大家去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想象耶稣基督他就在你的面前，尝试将耶稣影像化，想象下他的外貌，想象下他的面容。我邀请你想象自己将你心里面所有的想法，那个最真诚的感受，去跟耶稣分享。你有什么事要跟耶稣说？你可以对耶稣很坦诚，因为他一早已经认识你，并且接纳你。我邀请你将你心里面最坦诚的想法和感受跟耶稣分享。当你跟耶稣分享完之后，我也邀请大家去想象一下，当耶稣听到你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回答你呢？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的回应，听一下他有什么跟我们说。 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机会我们去参与你自己那个伟大的拯救计划。天父，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破碎，我们的不足。天父，求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